好，感谢赞美神。今天是2024的第一个主日，谢谢主，仍然要用他的话语来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道。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需要很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的心，所以神将他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就不至于迷糊。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事情是，我不迷糊，因为我知道跟你边上的人说，我不迷糊，因为我知道，我不迷糊。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常常是迷迷糊糊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路上也常常有迷糊的时候，因为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要让我们把对主的焦点模糊掉，我们一模糊掉，我们这个人就迷糊了。我们一迷糊，我们所做的决定就不一定是正确了。我们一迷糊，我们脚所走的路可能就是弯曲的路，我们就在其中跌倒失脚，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一个迷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迷迷糊糊的。走向迷迷糊糊，那我们不要迷糊，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跟着我们的主走一条永活的路，走一条正确的路。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要从第19节一直读到32节，所以有一点多啊，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啊，好，请大家一起来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请大家读吧。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说其实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所以其实是知道的，并不是不知道。那么人这样子的，迷迷糊糊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因为我们故意不知道。如果我们的眼开了，如果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如果我们降服下来，我们就知道。天地万物都是神所造的，这一切神的大能、神的神性都显明在他所造的万物的里面。我们看到高山，我们看到大河，我们看到花草树木，我们看到日月星辰，我们看到四季的运转，我们就知道这必然是神的大能的彰显，这是神的神性，因为无人能够做成这事。那这一些事情是显明的，是明明可知的。我们的眼好像没有看见这一些，没有看到神，但是我们借着神所造的万物，我们就可以晓得。保罗给我们一个评论是说，这个事情是无可推诿的。你看到这一切，你是没有办法推诿说。我没看见，我是没有办法推诿说这不是能力，但是人却故意的不要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我明明的知道，我却要推诿；我明明的知道，我却故意要不知道。那我们就有了一个说法，就叫做这都是自然形成。天地万物从哪里来？自然形成。山为什么这么高？ 自然形成。河水为什么这么清澈？自然形成。花草树木怎么这么美丽独特？自然形成。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就归向了一个自然，说自然界多么的可畏，自然界多么的叫人生畏，自然界多么的伟大。弟兄姐妹，神造的跟自然形成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说这是神造的，我们是尊神为大；当我们说这都是自然形成的，是无神，我们是认为没有这一位神，没有创造的神，这一切事情都是自然生成的，地球是自然生成的，星球是自然碰撞形成的，日月星辰是自己摆在天空的，四季是自己运转的，那就叫做无神。所以所谓的自然多么的美好，自然界多么的伟大，就是把我们的眼光从清清楚楚知道是神造的里面挪出来，变成了无神。所以，当我们故意不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故意的推诿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出在无神，这是我们不认神的第一个错误。我们故意不认神，第一个错误就显在无神的里面，说天地万物没有神，一切都是自然生成，这就叫做无神。那动物从哪里来？自然生成。动物怎么会是今天的样式演变而来？自然界的演变，这个都叫做无神。那么无神的观念在我们的脑袋里面生成了以后，我们在各样的事上就靠自己的努力，就没有神了。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心灵鸡汤很激励人，所以我们很喜欢心灵鸡汤。你心灵鸡汤喝多了，你就知道那个心灵鸡汤里面是没有神的。心灵鸡汤什么元素都有，就是没有神。他跟你说早晨起来就是美好的，对不对？对，没有神，那是早晨自然的好。你的心情好，你一天就过得好，不用神，你自己调整心情就可以了，不需要神。努力你就会成功，有没有神？没有神，你努力就够了。所以很多的心灵鸡汤是没有神的，这是从无神论所衍生出来的。人可以胜过环境，人可以自己努力，你的心情可以自己掌控，这一些就叫做无神，这是我们故意不认这一位神的第一个错误。那么从这里延伸出来另外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故意不承认这一位神，我们认为是无神。可是人的心里面根深蒂固、与生俱来有一个空洞，是寻求神。人的心向往神，人的心需要一个依靠，人的心需要一个更大的能力。所以人就开始犯第二个错，第二个错就是造神。我需要神，所以我就来造神。我看到那一个山，觉得走到山里面去有一点危险，可是我又想登山，那我就造了一个山神，我把这个山神拜好了，我进山我就安全了。我为了避免自己在山里面遇见的危险，或者是丧命，或者是任何一个不能抗拒的艰难，我就给自己造了一个山神。今天我要出海，海浪非常的汹涌，海象是多变的，人是没有办法掌管这个海的。但是我又想出海，我又想去征服大海，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叫做造了一个海神。我把这个海神拜好了，我就 出海了。海神真的存在吗？海神真的有能力保护人的性命吗？在海边生活的人，讨海的人，靠海生活的人，他们非常的清楚知道，海是夺走性命的。他们拜海神拜得很努力，人命仍然不断的丧失，海神不能够成为他的保障。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拒绝这一位神，我们落到无神的里面，但是我们心里面需要神的那一个本性，就使我们造出来神，让我们去依靠那一个受造之物，让我们去依靠，甚至于是我们自己的手所造出来。所以保罗说，人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一个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很简单可以理解。今天我造了一个山神，我造了一个海神，因为山神、山跟海让我的心觉得无法控制，心里非常的觉得惧怕。那么我换一个角度来想，今天我拿了几块木头，敲敲打打、拼拼凑凑，我造成了一张桌子。桌子是我的受造物，是我把它造出来。然后我告诉你说，这一个桌子很了不起，这一个桌子能够承受多大多大的重量，这一个桌子能够历久不衰。我就把这个桌子系一根红绳子，说你是我的神，我吃饭的时候我拜一拜这个桌子，我在这个桌子上做功课的时候我来拜拜这个桌子，这个桌子可以给我聪明，这个桌子可以让我吃饭吃得安稳。如果有一个人是这样，自己定了一张桌子出来，然后告诉你这是他的神，你作何感想？你是不是在边上要嘲笑他？说这个人是个傻子吧？桌子还能当神吗？这桌子不是他定出来的吗？他拿钉子、拿锤子去把这个桌子造出来的吗？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个桌子是个受造物，这个受造物没有任何的作用，不能保护那一个使用桌子的人。桌子是给我们用的，不是拿来保护我的，它没有这个作用。但是当人自以为聪明的时候，就成了愚拙，把桌子当神来拜，我们觉得很可笑。那把山当作神来拜，不也是一样吗？把海当作神来拜，不也是一样吗？把太阳跟月亮当神来拜，不也是一样吗？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出来，我们的第二个错误就是我们造神，把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是说到那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他所造出来的偶像是什么形象呢？就是人的样式。所以你一定见过某一些的偶像，是不是跟人长得很像呢？就是把一个人变得黑黑的，用个泥巴来造人，然后给他穿上一件衣服，或者给他贴上金片子，然后就说这是神呢，我们来拜他，把人来当做神了，把神的形象人化了，用会朽坏的人来当做神。如果人是会朽坏的，那这一位像人一样的神又有什么能力呢？如果昆虫都能够被人打死，那这个昆虫当作神还能够有什么能力呢？可是人真的就很无知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就把这一些东西来当作神。我们在生活里面，这种事很多， 就让我们模糊了焦点。他没说这是神，但是他说这是吉祥物，这个吉祥物可以给我们这个活动带来顺利。把一个玩偶当作神来赐福给他，在他的活动里，这个也是一种造神。你觉得如何？你是不是也曾经在其中认为那一个吉祥物很可爱呢？我们也跟着人说，这是某个活动的吉祥物，是不是？我们也跟着说，我们就迷糊了。我们就真的被那个可爱的玩偶迷糊掉了，我们那一位赐福给我们的神，我们就弄迷糊了，我们的眼睛就看不清楚了。弟兄姐妹，这是人故意不把神当作神，故意不把造物的主当作主，所引发出来的第二个错误。从这样子的错误里面，就引发出来第三个错误。这第三个错误就是我们的心开始混乱。我能够造神，我也能够随便乱拜这一些东西，但是其实我心里面那一个真正需要依靠一位更大能力的那一个需要，并没有被满足。所以我就从这一个空洞的里面就引发出来我的任意妄为，因为我就失去了尺度了。我们若来拜这一位造物的神，造物的主是给了我们生活的尺度的，是给了我们法则的，是引导我们走正路的，走在光里面的，走在他的良善的里面的。他造我们的时候是给我们定规了一个美好的道路，可是当我们拒绝他，我们否认他的时候，那一个道路你就看不见了，因为你的眼就迷糊了，你看不见那个正确的路，你也对于神所教导的一些当遵守的命令、原则、诫命，你就迷糊了。眼睛迷糊，头脑也迷糊。当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就不知道对错了，所以你就迷迷糊糊的走上了一条坎坷的路，迷迷糊糊的就走上了一个布满了荆棘的路，扎了你的脚流血，绊倒了你跌倒，你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任凭我们自己去走那一条明明是错误的路，我们就随从自己的情欲，放纵自己，我爱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想怎么活我就怎么活，我们的生活就失去了尺度，我们的为人，我们的行为就失去了准则。这就是第三个错误，从否认神、无神到造神，到与到我们自己就成为了神，任凭自己妄为。这样子的结果就是我们行污秽的事，生命就败坏，以至于玷入自己的身子。这一条路就是一条死亡的路，神带领我们走的路应该是他为我们预备的，是一条良善的路，是一条光明的路，可是我们走不上去。他要给我们的路是丰盛的路，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那么痛苦，神释放他们，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领他们脱离那一个做奴隶的生活，把他们要带进迦南地，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不是目的，那只是第一步，在旷野漂流不是目的，那是他的过程。 真正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进入丰盛。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得称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在生活的当中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把他当神，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无神。我们也在很多的时候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给自己造了新的偶像，成为我们的神，把那个神摆在我们的第一位，然后我们也就开始任凭自己，放纵自己的情欲。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更丰盛。我们好像距离神给我们的应许就遥远了，我们就怎么样也走不到那个丰盛的路去了，因为就在于我们没有把神当作神，就在于我们真真实实的神，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虚晃自己所造出来的东西，虚晃的、虚无的、无神。当人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在行为上，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对的路。做抉择的时候，就常常做错决定。我们基督徒这样，不认识神的人也是这样。当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我们说我们有一位神，我们却迷迷糊糊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世界上的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了。结局就是可羞耻，结局就是走向死亡。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告诉我们，这一些败坏的事会显在哪里呢？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同性恋是很严重的。同性恋不是只有今天才有，所以人家说，哎呀，我们应该支持同性恋，我们应该，要先进一点。我们好像支持同性恋是一个先进文明的行为，可是你却不知道，2000年前的罗马已经有了，一点都不先进，是一件落后的事。赞同同性恋、支持同性恋，甚至于自己去同性恋，根本就是一个落后的事，不是一个先进的行为。不是文明。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叫做同性恋？就是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就是同性恋。从同性恋的角度来看，所以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故意否认神的人，自己造神的人，凭着自己的情欲而行事的人，就不能够理解神造万物的特质。神造男人有男人的特质，造女人有女人的特质，正如同神造山，山有神的特质；神造海，海有神的，还有海的特质；神造大海，大海有大海的样式，神造山川、河流有河流的样式，小河跟大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湖泊跟大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神造万物都有它的样式，也有它的功用。当我们逆着它的功用，逆着它的样式来生活的时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把顺性的用处变成了逆性的用处。什么是顺？什么是逆？顺就是按着规矩，就叫做顺；逆就是对着它来，就叫做逆，是不是？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跟某一个人过不去，总是不听他的话， 总是跟他做的事情是跟主管是相反的，那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员工跟主管老是，我们用一个字叫做什么？对着干。对着干的意思就是逆着来，逆向行事，逆行。所以逆行是一个错误，对吧？我们在交通法规上面我们都知道逆行是一个错误，今天法规就会处罚逆行的人。为什么？因为顺着走的人跟逆着走的人在一个路上，如果这一条路是一个单向的路，只能够有这个方向，那那个车子非要逆着方向来，这个逆行的车跟那个顺行的车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相撞，产生破坏，产生伤痕，产生死亡，就产生了意外事故，没有人愿意看到。所以我们就说，在这个单向的路上，你就得顺着它的向来走，你如果逆着它，你就是会造成灾祸。那么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神造我们是给了我们顺性的用处，如果我不按着这个顺性的用处来用，反着它来，对着来，逆着来，结局就是相撞，结局就是伤害，结局就是破坏，甚至于死亡。今天也有很多的物件，它都是有它的功用的。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很昂贵的冰箱，很大的冰箱回家，可以储存非常多的食物。为什么你买冰箱？因为你想让你的食物在冰箱里面，在某一个冷度的里头能够保持新鲜。所以冰箱的作用是降低温度，让里面储藏的东西能够放得久。这是冰箱的顺性的功用。你把一个冰箱买回来，你说这个冰箱的门打开来，哎呀，真是好用啊，那个台子好大呀，那个冰箱打开来一层一层的，哎呀，好用好用。你怎么用？你拿一个小锅放在里面，拿一个小炉放在里面，说我可以在里面炒个菜吧，我可以在里面炖个火锅吧，啊，菜就在冰箱里啊，丢进来就好了，多方便。所以你就拿了一个锅，把它找，点燃了火，就在你的冰箱里面来使用你的冰箱，来当做一个制造火锅的地方。那我说这个事，你一定觉得很可笑，是不是？你说牧师，你太可笑了，冰箱怎么能这样用呢？你觉得我很可笑，因为这样子的事情是可笑的。你把冰箱顺性的用处拿来逆性使用，结局冰箱坏了，要么去修理冰箱，要么不可修理，你要把你那个昂贵的冰箱拿去扔了。顺性的用处拿来逆性使用的时候，它的结局就是败坏、损伤，甚至于死亡，不再有用处。冰箱如此，车道如此，人的生命也是如此。神造我们有顺性的用处，我们硬是拿来逆性使用，带来的就是伤害。所以今天的社会要模糊这样子的一个同性恋的事，我们就不再说同性恋，我们觉得同性恋这三个字太刺耳了，所以我们就发明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男男女女，我们就发明了这样子的词句。当你说那是男男，你就知道那个是男同性恋者，女女你就知道他是女同性恋者。但是明明是两个男性，明明是两个女性，他们把顺性的用处拿来做逆性的使用。 可是在内心的深处，他仍然是男和女，就是男男在一起，一定是一个是男，一个是女。所以无论如何，人的心里面还是在同性恋的这一件事情上，是有男女的区别。女女两个人，一个是男，一个是女，他们又给自己取一个代号，一个叫零，一个叫一。当我们使用这一些名称，使用这一些代号的时候，就把我们对于同性恋的不能够被接纳，对于同性恋是一个错误的这一件事，我们就模糊掉了。久而久之，我们的心就迷糊了。所以，如果我的孩子是有同性恋的倾向，我们竟然会说他喜欢就好，他快乐就好，我们不会出手来干预他了，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男男跟女女这样子的词汇。我们已经被洗脑了，洗脑就是他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在圣经里面叫做放纵情欲。但是说喜欢就好，他高兴就好，他满足就好，他快乐就好，就是任凭他放纵情欲。我们作为长辈，作为父母的，我们能这样子看我们的儿女吗？因为你知道，他这样子走下去，就是走向死亡，他就是走在败坏的路上、羞辱的路上、痛苦的路上，他就是走向死亡。原因很简单，就是把顺性的用处在逆性的使用。所以求主帮助我，在这一件事情上不能打迷糊仗，不能够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说这是文明，这是进步，这是不文明，这是不进步。因为2000年前已经有了，2000年前这一些人，保罗说欲火攻心，彼此贪恋，那一种贪恋，那一种欲火攻心，带给他们的是羞辱，带给他们的是痛苦，带给他们的是什么？愤怒、争竞、嫉妒，以至于凶杀。他们所做的是不合理，但是却让自己合理化。他们所做的是不义的，却把自己包装起来，成为仿佛有意的样子。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我们不能够把神当作神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错误是无神，我们认为无神；第二个错误是造神；第三个错误就是把自己当作神，就走向了败坏，走向了死亡。28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谗毁、背后说人、怨恨神、侮慢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一切保罗所列举出来的败坏、邪僻、不合理、伤害，都是走向死亡？一个人活在无知、被约的里面，一点都不快乐，每一天心里面充满的都是愤怒。有人被约，有人就伤害，有人伤害，有人就想要报仇。太多这样子的例子，让我们知道，一个故意不认识神的人，不是神要惩罚他，是他就是往这个死亡的路上走， 因为这一条路就是一个错误的路，不蒙福的路。没有人故意要去死，但是当我们纵容自己的时候，就是往死路走。当我们故意不按着神造我们的时候的功用来行事的时候，我们就是伤害自己，就好像那一个冰箱就被你活活的烧坏了，是一样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自己在那个痛苦的里面，是很多人共同的经验。他在痛苦的里面，就把自己的痛苦包装起来，把它淡化掉，然后还出来告诉别人，跟我一样吧，你可以的，没问题的。一个人走在错误的路上，是有人要给他击掌拍手的，叫好的。你今天敢去跟你的主管顶嘴，旁边一定有人跟你说，你实在太棒了，替我们大家出了一口气，是不是？今天我们为了爱情，小朋友为了爱情去把另外一个人杀了，把情敌杀了，还有人说这个人真是爱情至上，真是为爱牺牲。我们立刻把对错就模糊掉了，道德不在了，伦理不在了，亲情不在了，礼数不在了。所有的良善不在了，留下来的是凶杀、羞耻、败坏、死亡。弟兄姐妹，我们是父母，我们愿意我们的孩子这样子的走向死亡吗？神造我们，他爱我们，他愿意看见我们这样走向死亡吗？肯定不。我们的神不愿意我们是这样子走向死亡的。他愿意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是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神的心，神的心不是要让我们在灾祸的里面，他拍手称庆，说活该。不，我们的神是说，看见我们灾祸里，他心痛，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不愿意看见我们在灾祸里面跌倒失脚，以至于死亡。他愿意是平安临在我们的生命，他愿意是我们走平安的路，走一条光明的路。这是造我们的父的心。以西结书里面也给我们说，神到底愿意什么呢？是愿意我们愿意降灾祸给我们吗？他说不是。恶人死亡是我喜悦的吗？我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这是神的心，他不是看到恶人要死他就高兴，他不愿意看见我们在灾祸里面丧命，不愿意看见我们在恶人的恶道上跌跌撞撞，伤害这个，伤害那个，这个心破碎，那个心破碎，这个心崩溃，那个心崩溃。神不愿意这样，神愿意的是我们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能够存活，走活路。他不要我们走死路，他要我们走活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随从这个世界，自己行不义的事，还带着别人一起去行。我们不要再被这个世界弄迷糊了我们的心眼，以为把它美化了，它就美了。我们把色情说成情色，我们就觉得色情没什么了。我们把淫乱说成了婚外情，它就变美了。我们把同性恋说成了男男跟女女，他的错误就降低了。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什么是走向死亡的路，什么是走向永活的路。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美善的心意，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恩，我们相信我们的重罪都可以被洗得干干净净，我们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可以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可以使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走光明的路。求主恩待我们。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相信神的诫命是与我有益，我们相信神赦罪的恩是给到我们这一些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过犯的人。我们相信福音的大能是要救我，要救我，要救我脱离死亡，要救我，救我脱离败坏，救我，救我脱离迷迷糊糊，我们就有救了。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站起来，从我们的座位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向主来献上感谢，因为今天他将他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来显明了，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美善的心意。我们一起开声来献上我们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我的主。哈利路亚，圣灵，我谢谢你，圣灵，我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是的，我祷告你，哦，我的主，我的神，是的，我向你献上感恩，哦，主啊，你让我今天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好，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给我们的生命是要叫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走的路是一条永活的路，耶稣啊，我要在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我的主，敬拜你，我的主，谢谢你把我自己的全人全心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全心的相信你的应许在我的生命里面可以成就，我全心的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是要救我这个人脱离一切的败坏，脱离一切的迷茫，脱离一切的迷糊，让我清清楚楚的跟随你走，我的主，向你献上我的感恩，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也要在主的面前立定一个心志，要救那一些还在困苦当中的人，那一些不能够自拔的，那一些被弄坏了、弄坏了理智的人，那一些行不合理事的人，那一些故意不认识神的人，我们真的奉主的名释放他们，奉主的名宣告他们要得自由。我们，你的心里面一定有这样子的人选，是故意不认识神，自己造神，说无神，自己就是神，这样子的人在你的周围一定有。这个时候在你的脑海里面出现的人，你提名为他来祷告，奉主的名祝福他，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承认有神，并且信靠神，谦卑的来接受福音的大能，叫他蒙拯救。我们一起开声为你脑海里面所出现的人来为他提名祷告，三个就够了。哈利路亚，耶稣，我在你的面前祷告，仰望你，我的主，我的神。哈利路亚，耶稣，我为他祷告你，祷告你，祷告你，让他的心能够谦卑下来，再一次的承认有一位神，这一位神曾经帮助过他，真真实实的神，我的主，我的神，那让他离开那个虚妄，离开那个无神，离 开那个愤怒的生活，耶稣，我把它交在你的手中。哦，我的主，我的神，我谢谢你，祷告交在你的手中。哦，主，我把这个人仰望给你。我的主，我的神啊，修正他的里面的错误的想法，调整他的思维，调整他，调整他，调整他。哦，主啊，让他清楚的知道，在神的法则的里面是祝福，让他知道神的法则是祝福，遵行神的道是蒙福。耶稣啊，我就是为他祷告你，谢谢我的主。哦，主啊，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交在你的手中。哦，我的主，我的神啊，让我们知道你是神，尊你为主，紧紧的去遵行你的旨意。主啊，让我们不再沾染这个世界的污秽，不再活在那个迷糊的价值的里面。耶稣，我们祷告你，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拍掌将感谢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今天使我们清楚明白真理，我们不要再打迷糊仗了。跟你边上的人说，我真知道神的标准，我不迷糊了。我真知道神的标准，我不迷糊了。我真知道神的标准，我不迷糊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